下面呢，我再简单回顾一下茶在中国究竟啊，茶既然在中国生活里头怎么这么重要？这么古代周公申东氏的时候已经有了，他怎么样被中国人发明，又怎么证明是中国人发明的？我看过一部剧，叫《南方有佳木》。南方有佳木，这个佳木指的就是茶叶，就是茶叶啊。讲的是一个杭州的茶商，他们家的一代一代的故事，叫《南方有佳木》。南方有佳木这五个字，它是用那个典故，从哪来的呢？从陆羽的一本书叫《茶经》。陆羽啊，在中国被称为茶圣、茶神，他把茶写了一本书叫《茶经》，是吧？把茶叶变成一个专著，变成一个专门的一种文化事业。《茶经》里头，陆羽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茶者，南方之佳木也。”啊，茶是南方的非常高贵的一种这个树，一种树，南方之佳木也。茶之为饮，他下面讲，茶叶成为喝茶的啊，这个大家饮茶的这么一种习惯。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，问于鲁周公。神农氏就我们刚才讲的炎帝，是吧？在原始社会末期，我国呢已经有神农氏喝茶了，而且在周朝的时候，周公把这个茶呢发展起来，他是说了这么两句话。所以这样看起来呢，我国的茶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，四五千年的历史。神农氏皇帝时候，是吧？我们是炎黄子孙，皇帝是中国文明、中华文明的代表，是五千年以前的神话中的人物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，是吧？炎黄子孙。所以我们种茶呢，三至五千年以上的历史，这是没问题的。还有一本古书叫《神农本草经》啊，《神农本草经》。神农就是神农氏，他写了一本写药的书叫《神农本草经》，他有这么几句话啊：神农尝百草，日遇72毒，代茶而解之。这意思就是说，神农氏他为了看哪一种草能够吃，人们能够做菜，能够变成药，是吧？他尝了100多种草，有一天啊，被72种毒草中了毒了。怎么解的呢？被茶叶解的，得茶而解之。就说明在神农氏的时候啊，当然这是个神话，就四五年前，是不是我们的先祖们已经懂得用茶当作一种药品啊来解毒，是吧？也可能是如此，是吧？原始社会的时候，现在我们有很多原始民族啊，他当时还没有药，他是采草药来治病的，是吧？当时茶已经变成一种草药了。关于周公，就西周的周公，为什么说他懂得茶呢？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《尔雅》，叫《尔雅》，啊，这是儒家的书了，啊，《尔雅》里头他讲过三个字，贾，就是墨字旁打一个姓贾的贾，苦茶，啊，他就提到茶字了，啊，在古代啊，茶叫贾，叫贾。 就说明当时呢，在周公时代啊，西周建立是1046年，公元前1046年啊，在那时候3000年前了啊，我们中国人已经知道茶，哎，这种植物非常重要。而且呢，还有一个神话，说周武王发咒的时候，南方的一个小国巴蜀的，就现在四川重庆一带，巴蜀一带的少数民族，向周武王贡献了茶叶来招待他，就说明那时候呢，在西南，在我国的西南，已经茶叶已经很普遍了。后来很多古书，比如《广韵》啊，《日之路》啊，我们就不一一细讲了啊。就说呢，这个《日之路》是顾炎武写的，明朝人是吧？顾炎武，日之就每天要知道一件事，他写了个记录，他里头也写到，从秦国，当时春秋战国时候，秦朝还没成为秦朝了，还是秦国了，是吧？打了巴蜀，秦朝啊，最早是统一了巴蜀，就是现在四川地区，以后呢，才懂得饮茶的，啊，就是说西南是我国茶艺的发源地，啊，就说到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啊，公元前316年。秦朝灭巴蜀的时候，在陕西和中原地区已经开始饮茶了。这个饮茶的历史啊，喝茶的历史是这么悠久。到汉朝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喝茶的习惯就更加普遍了。这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，里头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。就是说汉朝啊，有一位啊有名的名人，是个作家，他写的赋非常好，他叫王宝。王宝这个人呢，写过一首词叫《同月》。王宝在《同月》里头写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。他说啊，他到一个叫杨寡妇的家里头做客，啊，是个寡妇，是个女的。杨寡妇家里做客，杨寡妇的丈夫生前有个奴仆，啊，叫做卞了，啊，随便的卞，了断的了，啊，叫卞了。他因为呢，以前他的主人是姓杨，是吧？所以杨寡妇请王宝来做客呢，让他招待一下，服侍一下王宝，他不干，叫他干什么他都不干啊，替身的奴仆这个卞了不干啊。有一次呢，王宝叫他去买酒，他呢生气了，这个卞了生气了，带着一根大棍子到他已死的主人的坟前啊，哭着说。是吧？主人的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叫我买过酒，你现在来一个不相干的人，我不愿意给他买酒，啊！所以王宝呢，听到他的哭诉以后，就写了一首文章，啊，写了一首文章，叫做《同月》，就是给这个书童啊，规定了很多你应该做什么，应该做什么。这个里头呢，就讲到了他应该做什么呢？应该晨起早扫，早晨起来应该扫地，吃别人应该洗碗，吃完了应该替我洗碗，还要应该给我烹茶敬具，给我烧茶喝，完了还要给我摆好了茶具，还要到武阳是个地方，武阳给我买茶去。大家看看王宝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很有意思，就写了个同月。这个同月这篇文章呢，一直流传到现在，而且有好多教科书里头还把他的，因为他写的比较简单明了， 啊，这个非常活泼文章，是吧？哎，他把给这个汴梁定的这些规矩都告诉啊，这个汴梁，你必须做这些事。我们现在讲这个，就说呢，当时吃饭啊、扫地，包括饮茶、烧茶，都应该是奴仆的事。就是一个家庭里头，烧茶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儿，很重要一个。汉朝时候啊，这是汉朝时候，而且呢，有专门卖茶的市场。在武阳，到他让他到武阳去买茶去，所以这一段故事啊，说明汉朝的时候，中国喝茶已经慢慢的啊，至少在上等人家，就像杨寡妇啊、王宝这些人啊，当时都算上等人啊，上等人家开始饮茶比较多了，饮茶比较多。到晋朝的时候。我们都知道有东晋有西晋，到晋朝的时候呢，那个喝茶就更加多了。晋朝人一个张载，他写了一首诗叫登成都楼诗，他这首诗这么写的：方茶灌六卿，夜未拨九曲，人生歌安乐，知徒聊可余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一句解释一下。方茶就芬芳的茶叶啊，哎，比所有的水所有的饮料都好喝，灌六卿啊，比那些个都好，最棒的。夜未拨九曲，这个茶的味道啊，四面传播，可以拨到周围都知道。人生怎么才能够算安乐呢？啊，哎，喝了茶就觉得非常愉快，啊，知徒聊可余。所以这首诗就说明，当时已经人们把喝茶当作一种雅事，当作一种娱乐，一种享受。这还是讲的呢，刚才我讲的王宝、张载讲的都是巴蜀的事情，就当时四川啊已经很普遍了。四川已经很普遍了。后来呢，因为汉朝啊，它疆土很大，汉朝的中心在长安和洛阳，就在那陕西和河南这一带，所以慢慢的往东发展，往东发展。所以在山东地区啊，这个南方的湖南地区啊，在《汉书》的地理志里头也都写了啊，这个湖南当时喝茶也很多了，而且起了一个县的名字就叫茶陵啊，现在还有茶陵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到汉朝、晋朝时候啊，从古书上看，我国的茶叶的传播已经到中原地区啊，超过了巴蜀了。巴蜀是最早发展的，是吧？完了呢，到了东边了，到了中原地区和山东一带。在考古方面呢，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古茶树。1975年，考古学家在云南发现了一株旧石器、新石器时代留下来的茶树果实的标本。1991年，这个是最有名的啊，一会儿我们看看那个图就知道了。有一个叫云南邦威古茶啊，邦威古茶，云南邦威古茶啊，这组茶树啊，在1000年以上，考古学家认为呢，一直活到现在，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这是人工培养的茶树。后来呢，又发现了更古的1700多年以前的古茶树，也在云南地区。最古的是思茅地区，云南的思茅发现了一株 2600年以前的古代的茶树。这就说明在我国西南云南四川这一带呢，在2600多年以前，就相当于现在周朝和春秋战国时代啊，已经有实物考古的实物证明中国人已经开始种茶了，这棵古树存下了很不容易。为什么证明巴威的那个古树在1000年以上？因为啊，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同时代2000多年以前的石斛、石毛、石环啊，所以现在大家不管是中国人或者外国的学者，通过这些考古发现，通过中国古代文字的记载，通过啊这个纣王发纣的时候巴蜀人已经献茶这么一个文献记者，都一致承认中国的西南方是中国茶树发源之地，所以中国是产茶最早的国家，是发明茶叶的国家，这一点已经没有疑问，也没有疑问。所以从南方之佳木发展到中华之国饮，这是一个过程的，经过了2000-3000年，中国的茶叶终于在中国啊，不仅是生根发芽，而且呢整个都很茂盛。这是中国茶发源的啊这么一个经过，基本上这么个经过啊。以后呢我还要讲这个茶叶怎么变成文化，我光知道喝茶不行，还要知道它怎么变成一个高雅的文化，这个高雅的文化又怎么样传到世界各国去，是吧？我们下一讲再讲，现在呢再讲啊，先讲。